我们今天的短讲的题目呢，叫做效法基督啊，叫做效法基督。那在我们开始的时候，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做一个简短的祷告。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向你感恩，向你赞美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用你恩惠的福音拯救了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人。如果没有你的福音，我们全部都要灭亡。但是因为有你的救赎，我们就有永生。而且我们特别感谢主，你将最荣耀、最神圣、最伟大、最重要的事工交托给我们，就是让我们可以传扬你恩惠的福音。我们特别的求主你带领我们，让我们在今天借着你赐给我们的圣经的话语，让我们去晓得如何更有能力的传讲你恩惠的福音，帮助更多的人得到你永生的盼望，得到你永生的祝福，得到永永远远与你相爱的这样的一个特权。为此我们向你感恩，求主你祝福我们接下来要分享的你的话语，祝福你的讲台，也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。愿你的圣灵运行在讲台上，让讲台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，也愿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的心中，让我们凡有耳的都应当听，不管是在现场的听直播的，还是将来听录音看录像的，我们全部都恭敬交在主你的手里。你让我们领受了你的祝福，我们都成为得人的渔夫，都成为福音的勇士。感谢赞美你，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祝福，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感谢主。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呢，啊，叫做效法基督，啊，叫做效法基督。然后，那我们啊，讲到效法基督的时候呢，我想请大家先跟我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的经文，就是罗马书15章5节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的经文，罗马书15章5节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。但愿赐忍耐、安慰的神，叫你们彼此同心，效法基督耶稣。好，那我们看到这节经文就是上帝说的，就是上帝让我们干什么呢？效法耶稣基督。好，然后那么上帝是赐我们忍耐、赐我们安慰的神，然后他要我们彼此同心来效法基督。所以我们就要去看看为什么上帝叫我们效法基督，还有呢，我们也要去看一看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该怎么去效法基督，让我们真的是以主基督为榜样的时候，让我们的传福音的果效不同。那我们说当我们去效法基督的时候会有哪些惊人的果效，我们也求主来带领我们，让我们去晓得。那我今天跟大家分享呢，我们就从三个方面来跟大家去分享。那第一个呢，我们就来看一看什么呢？我们说来看一看神的心意，就是为什么上帝让我们去效法基督。像我们刚才读的这节经文，我们刚才大家都读了，我们知道其实这个节经文里面保罗说，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，叫你们彼此同心，效法基督耶稣。所以这节经文其实讲得很清楚。什么叫清楚呢？就是这节经文告诉我们说，当我们去效法基督的时候，不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办法，而是神的心意。阿们吧。是愿，我们一起把这节经文再读一下好不好？那罗马书15章5节，我们一起来再读。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，叫你们彼此同心，效法基督耶稣。所以这节经文讲得很清楚，效法基督耶稣是神的心意。那所以我们不讲得很广，其实效法基督的意涵很深很广。我们今天就是从传福音的角度来讲，上帝的心意是什么。其实上帝在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你怎么去传福音，你传福音是要用基督的方法来传扬基督的福音。这个就把我们在传福音上面和很多人就很不一样的分开了。因为你看今天我们有时候传福音为什么那么累，因为我们很多时候不是用基督的方法，我们是用了其他的方法，人的方法，所以呢，我们被方法所困。但是神的心意是什么呢？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，叫你们彼此同心，效法基督耶稣。所以你要学耶稣基督，你要传的是基督的福音，所以你应该用的是基督的方法，这就是上帝的心意。所以我们去看这里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我盼望大家要知道，因为我们一讲到说效法基督的时候，我们就觉得说，哇，主耶稣基督那么伟大，他那么智慧，他是全知全能全智的，我差得很远，我一读这节经文我觉得压力山大。但是是不是这样子呢？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再读这两节的经文，马太福音11章29、30两节的经文，我们一起来起读。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，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， 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去读这两节经文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一个和我们天然的想法截然不同的结论出来了。我们天然的想法是觉得说，哇，效法基督压力山大，太难了。但耶稣说不是哦，为什么我们原来觉得那么难那么累？其实主耶稣这个经文我们知道，第28节主耶稣还说，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干什么？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享安息，因为我的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担我的担子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然后我的轭是什么？容易的。我的担子呢？是轻省的。所以我们传福音为什么那么累？因为我们忘了效法基督，所以我们特别累，我们用了很多的方法，然后哎呀，累得不得了，然后还很沮丧，说哎呀，这个人心好硬，那个人心好硬，就是不愿意信耶稣，哎呀，把我气死了，我传一次福音，我觉得我要短命十年啊，对吧？所以我觉得不行啊，不行啊。其实你去读了这两节经文，你会发现，我们要轻省，正是要效法基督。你要背基督的担子，拿基督的轭的话，这个时候你是轻省的，你是容易的，弟兄姊妹啊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效法基督不是上帝给了我们一个很重的重轭，效法基督是上帝给我们最美的祝福之一。所以你越能效法基督，你得的祝福就越多，然后你整个人就越轻省，你就会大不相同。所以弟兄姊妹啊，真的是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你越去效法基督，你的担子是轻省的，然后你传福音的能力会越强还是越弱啊？越强。而且你会发现，你越效法基督呢，我们中国有两个成语，这两个成语正好说的是相反的，一个叫做事倍功半，还有个叫什么？事半功倍。事倍功半什么意思？就是我花了几倍的力量，但是得到的效果只是一点点。然后事半功倍是什么呢？我花了一点点的力量，但是得到几倍的效果。我们去效法基督的时候，就是事半功倍。阿们吧。因为你去背轻省的担子，你去背容易的轭，你去跟主耶稣基督一起，这个时候是不一样的。那个时候你就会发现，哎，为什么有些福音勇士他们传福音的时候又有果效又轻松，为什么呢？像基督，因为效法基督。阿们吧，弟兄姊妹啊。所以真的，神的心意让我们传福音的时候，不是让我们苦哈哈的。我们有的时候很喜欢引用一些名人名言，就说什么呢？就是欲戴王冠，必先什么呀？必承其重啊！你知道那个王冠，特别是这个英国国王那个戴那个王冠啊，上面宝石黄金哦，哎呦，他说戴上以后啊，不能轻易低头，因为低头可能脖子都肌肉都会受伤啊，所以顶住顶住哈、啊，是吧？我们是这样子的，但耶稣的意思可不是这样子的。当你去效法耶稣基督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你比谁都轻省，但是效果比谁都好。这是神的心意。所以上帝让我们去传福音，不是给我们加重担。上帝让我们传福音，是让我们得更多的祝福，让我们的力量越来越强，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喜乐。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我还在这里想跟大家去注意，想大家去注意的。注意什么呢？基督徒的真意。我们每个人都是基督徒，对不对？基督徒是什么意思呢？弟兄姊妹啊，基督徒其实有几个重要的意涵。第一，基督徒第一个重要的意涵就是基督的门徒。阿们吧。所以从哪个教会开始我们被称为基督徒，大家记得不？从哪个教？哎，对了，安提阿教会，还不是耶路撒冷教会。耶路撒冷教会的那些弟兄姊妹和安提阿教会还真的有点差距。安提阿的弟兄姊妹呢，就没有讲那么多的规条，没有讲高举什么人，高举什么人，只高举基督。所以人家说，哎，你们就是基督徒啦，是吧？所以基督徒是从这儿来的。所以基督徒第一个意思是基督的门徒，第二个意思是什么？像基督的人。你既然称为基督徒，就应该像基督。你越像基督，别人越看出你是基督徒，对吧？还有一个意涵是什么？效法基督的人。所以弟兄姊妹啊，我们就是基督徒，我凡事就要去想耶稣会怎么做，遇见这种情况主耶稣他会怎么行。你越多的想这些，你就越有力量，然后你做事情的时候就越充满了能力。弟兄姊妹啊，所以上帝称我们为基督徒，他的美意就是如此。而且我们说，当我们去效法基督的时候，上帝就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。你知道我们很多时候为什么那么累？因为我们很多时候看的是自己， 昨天我们弟兄姊妹分享的时候也讲了，我们去传福音，很魔鬼的诡计，人肉体里的诡计就会说，你信了基督，我也不觉得你好到哪里去啊，我也不觉得你多赚钱了，我也不觉得你怎么样，然后我们就开始想跟他辩白，不是的，我信了耶稣以后我工资涨了 1.5 倍啊，我怎么怎么样，其实这些话都没用。你这样去说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你那个灵里面的力量在往下沉。为什么在往下沉？因为你不知不觉就把焦点从基督放到谁身上了？放到我身上了。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说，有些弟兄姊妹其实被中了魔鬼的诡计，回去还总结经验呢，说哎呀，我们要传福音呢，先把自己搞好，你要用生命影响生命，你的生命都不好还传什么福音。哎呀，我们说对，我说的太有道理了，我跟你讲一点道理都没有。哇，梁弟兄你怎么这么绝对，我真的讲得很绝对。我告诉你为什么没有道理。那个格拉森被鬼附的人，主耶稣基督把他身上的鬼赶走，那个身上的鬼有多少只啊？2000只，对吧？投到2000个猪里面，猪就投崖而死。这个人就想跟着耶稣，好好跟耶稣学一学。这是我们天然的观念，说我跟着耶稣让我生命成长。耶稣怎么做？耶稣你不要跟我，回去，回格拉森，到处跟人讲上帝在你身上做了什么事情。这个人刚信主就把福音传遍那一带了。阿们吧。
阿们。
所以那个理论成立不成立？说你生命好了才能传福音，成立不成立啊？不成立。你只要去照着耶稣吩咐的你去做，你就会不一样。而且传福音厉害的地方恰恰就是不是聚焦于我，而是什么？而是信靠耶稣。你一看自己你就沉下去，你一看自己就没力量。所以我不要看自己。所以那个格拉森被鬼附的人为什么可以传福音？因为他没啥好讲自己的，你知道吧？他跟别人讲自己有什么好讲？他只能跟人讲耶稣。哎呦，你们知道我原来被鬼附的，对不对？原来我在那个坟地里面吓死你们，每天晚上你们在坟地都不敢过，一过把你们吓得第二天都饭都吃不下去。你看我现在改变了，为什么我改变？就是耶稣做的了，我只能讲这么多了。所以又轻省又有果效，阿们吧，弟兄姊妹。所以上帝让我们效法基督，就是让我们不要聚焦于我，而是要信靠我们的主。阿们吧。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所以把我舍掉，你就有力量。而且当我们越去效法基督，像我们今天放的这里两节的经文一样，你越去效法基督，你的心灵怎么样子呢？越自由，越安息，越轻省。我们心里面累都是因为不效法基督。只要你效法基督，你是越效法，你觉得你就像中国那些武侠小说里面说的，不是有些武林高手会轻功，大家知道是不是啊？说有些高手厉害的很呐、啊，所以可以像蜻蜓点水啊，在水上都能飘啊，对吧？我跟你讲，那些都是讲假话。但是当你效法基督的时候，圣经里面有这样的话，哈巴谷书结尾那里，先知哈巴谷怎么讲？他说他使我的脚快如什么母鹿的蹄，他使我干什么稳行在高处。他说圈里没有牛了，棚里没有羊了，无花果树不结果子了，葡萄树也不结葡萄了，但是我依然要靠我的神喜乐。你看到那个那可不是轻功啊，轻功比不了，那是在高天之上的，对吧？为什么可以这样子？因为效法基督。只要你效法基督，你越像基督，你传福音的能力一定越强，你的心灵越强，你心灵越安息，越轻省，越有力。哇，这就叫良性循环。所以别人甚至有时候就觉得，哎，你怎么传福音怎么这么轻松，传了这么多，我看你不累哦，我以为你传这么多福音起码把你累得脱了相才行。哎呀，你不单没脱相，你还比我看着还年轻。其实原因就在这里，我去效法基督。弟兄姊妹，这是我讲的第二个。那第三个，我们看到刚才的经文讲说，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。所以效法基督耶稣和同心它有关系的。有什么关系？我请大家跟我再读这节的经文，以弗所书2章14节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。因他使我们和睦，将两下合而为一，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去效法耶稣基督，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是什么？就是我们要彼此同心。而我们要彼此同心的话，弟兄姊妹啊，你要彼此同心，我们有时候就说你要彼此同心，咱们的同心合意，我们咱同心合意。其实一般这样说话的人有一个潜台词，你们合到我这儿来，你不要跟我意见不一样。其实所有人都是因为这个而分裂的，对吧？你想让他合到我这儿来，他想让你合到他那儿来，所以大家在那拔河， 然后呢，两个人是两个人拔河，三个人朝三个方向拔河，四个人朝四个方向拔河，所以累得很。所以你怎么才能同心合意？只要我们效法基督，我们必能彼此同心。真的，弟兄姊妹，跟我一起说一遍好不好？只要效法基督，必能彼此同心。因为我们刚才读的这些经文，谁能使我们和睦？弟兄姊妹，那个他指的是谁啊？基督。只有基督能使我们和睦。所以你想用方法使人和睦，你想用你的威望使人和睦，你想用你的教条使人和睦，你想你给大家定了一堆的原则让大家共同遵守，我跟你讲，这都不是和睦之道。只有一个方法，耶稣基督。所以当我们去效法基督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彼此和睦。当我们高举基督的时候，我们中间那个隔断的墙垣，那个隔阂就会被打开，然后我们就能够彼此合一。所以丁姊妹，不单是我们传福音，其实教会的发展也是这样子的。你一旦发现教会里面大家有些很危险的纷争可能出现的时候，解决方法绝对不是用墙，绝对不是逼大家都听牧师的，大家都听长老的，大家都听执事会的，没有用的。这个时候一定说，我们来找耶稣，我们一起来高举基督。我跟你讲，你说高举基督跟合一有什么关系？因他使我们和睦。只要把基督一举起来，整个教会就同心合意，那个合一的力量就大得不得了。所以我们传福音是分裂好传福音，还是合一好传福音？一定是合一，阿们吧。而你合一最好的方法就是效法基督。所以这方面来讲的话，当你去效法基督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很不一样的地方。什么很不一样的地方？我们不是固守某种传福音的方法，我们是去效法耶稣基督。他是非常的灵活，他是非常的有能力。我们越去效法基督，你会发现我们那种合一的心智就不一样。而且大家都愿意效法基督的时候，当你效法基督的时候，圣灵会感动我。哎呀，我说这个姊妹这样做不正是耶稣的做法吗？太好了，我要为你祷告，我要为你鼓掌，我要赞赏你，对吧？那我们也是，我去传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的时候，我去效法基督的时候，因为大家都有同一个心智，他哎呀，我知道了，你现在做的正是效法基督的道成肉身。哎呀，我明白了，你这样做正是基督死里复活的能力。所以这个时候整个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这个整体就展现出一种，就是保罗在里说的，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干什么呀？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。弟兄姊妹啊，真的是这样。所以只要我们高举方法就带来纷争，但是只要我们高举基督就带来合一。而且当我们合一效法基督的时候，我们就一定有一个喜这个确据。什么确据？一定会得胜。因为你要把基督高举起来的时候，基督只要得荣耀，人一定会得祝福。阿们吧。只要我们把荣耀归给上帝，上帝一定就会赐福下来。就像我们之前跟大家讲的，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，你要倾心吐意的把最好的祝福都要倾倒到我们的慕道友身上。他如果配得，这是我们的弟兄姊妹，所以我要倾心吐意的，这是我的弟兄，我要把最好的祝福给他，好不好啊？好。如果万一这个人是真的将来要灭亡，但是你倾心吐意，倾尽所有想到的祝福都给他的时候，就从他身上反弹到你这里了。所以只管祝福，不要咒诅，咒诅是没有意义的。阿们吧。因为咒诅有什么意思？所以只要祝福。那他说了很恶的话，他很不敬畏上帝，而且他知道我是基督徒，专门说那些反对我信仰的话，你怎么办？
祝福。
还是要祝福。逼迫你们的人不要咒诅，只要祝福。阿们吧。你这个时候就大不一样，因为这就是基督的榜样。大家记得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，所有人都在嘲笑他，他在十字架上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？有没有？天父啊，闪个电劈死他们，劈死他们，是不是这样说？耶稣在十字架上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？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第一句话还在为我们求赦免，还在为我们求祝福，我们就去效法他。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。我们说我们为什么要效法基督，因为这是神的心意，这是基督徒的意涵。效法基督才能让我们同心合意，效法基督只要我们高举基督， 我们一定就会得胜。那第二个我们又讲说，我们效法基督的时候传福音，我们怎么去效法基督？我说其实效法基督呢，主耶稣基督的作为，他的言语都是丰盛无比的。我们今天不可能说，我告诉弟兄姊妹，我把效法基督所有的方法都告诉你们。如果你听到有一个人这样讲，你就说这个人太骄傲了，对吧？基督无限丰盛，我们做不到。但我们今天就想跟大家讲几个例子，然后帮助大家我们去学习在传福音的时候怎样去效法基督。我说我举三个例子。第一个，道成肉身。我们一起读这节经文，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，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，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。我们一读这节经文，大家通常第一反应就是开始神学探讨。什么叫道成肉身？为什么道是神？道怎么会成了神？道成肉身的意涵是什么？神人二境等等等等。我跟你讲，这些有没有意义？有意义。但是你不能只是停在这里。其实道成肉身对我们传福音意义非常重大。怎么重大？耶稣基督道成肉身，他原来是至高的上帝，阿们吧，他成为了和我们相似的人。
阿们。
传福音啊，你要与人相似，你要跟慕道友相似。道成肉身体现的是上帝怜悯体恤我们这些软弱的人，所以传福音的时候你要怜悯体恤人，你传福音就是效法基督，你传福音的能力就强得不得了。我们基督徒经常传福音第一步就错了，因为耶稣基督来到我们当中第一步就是道成肉身，而我们经常忘了这一点。我发现有时候基督徒很有意思，特别是我们身边至亲的，我们想传福音给他，但是呢我们怎么做呢？我们是把十字架放在他身上，让他为我背十字架。你知道我是基督徒的啦，我星期天要聚会的吗？你难道不知道吗？你不把我饭帮我做好吗？是吧？我们很容易是这样子的，对吧？其实不是啊，道成肉身是我去体恤他，我去效法他。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？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在初信的时候特别能传福音，特别能带人过来，信的时间长了做不到了。为什么？我们开始忘了自己不信是啥样子了。我们开始越来越习惯说，哎呀，不信的人心好刚硬的，还是我们弟兄姊妹可爱。不是的，道成肉身就是你要常常记得我不信的时候是什么样子，我没信耶稣的时候我是怎么抵挡福音，怎么抵挡圣经真理。你常常想这些，当慕道友同样抵挡的时候，哎，你说对啊，熟悉的场景，熟悉的配方，然后我有最好的方法，上帝当初怎么感动我，把我从这种光景之中拉出来，对吧？耶稣怎么做的？这个时候你就开始有能力。所以道成肉身其实真的是主耶稣基督，不是仅仅他来到这个世界上面的时候道成肉身，是贯穿他一生他都用道成肉身的精神在做事情。比如说我们在这里放了这张图片，就是有一个很著名的故事，就是有一个瞎子巴迪买，对吧？主耶稣服侍完了，然后大家都拥着主耶稣出来了，巴迪买在那个城门口就问什么人什么人，他们说耶稣在旁边过。所以巴迪买也很勇敢，哎呀，大卫的子孙，可怜我吧，可怜我吧。然后那人说别吵别吵，是吧？想着耶稣很累了，不要理你这个瞎子，你不就是想跟他讨点饭吗？但是他一直在那喊耶稣啊，大卫的子孙啊，怜悯我吧。主耶稣就为他停下脚步，然后把他叫过来，然后主耶稣问了一句话，说什么？你要我为你做什么？弟兄姊妹啊，传福音经常要问这句话的。你不要一上来就是你知道你是错的吗？你知不知道你是一个罪人？你知不知道地狱很可怕？所以我们的对立情绪就拉出来了。不是，你真的要这样子。你看主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，他说这句话的时候特别像什么人？什么人经常会跟我们这样说话？服务员，对吧？你去吃饭的时候，餐厅服务员就会问你，我能为你做什么？还有你去住酒店的时候，服务员就会问你，先生，我可以为你做什么？耶稣就是把自己放到什么位置上？服务生的位置上。这就叫道成肉身。所以弟兄姊妹啊，当慕道友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，你经常问他，我能为你做什么？我告诉你，你这个就是效法基督。你传福音的能力一定会强。真的。所以因为这是什么？ 这就是基督的道成肉身，这就是效法基督的道成肉身。而且当我们去效法主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的时候，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干什么呀？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。所以你去效法基督的道成肉身的时候，你对人要有恩典，你要把恩典送给人，就是我们一直强调的要把祝福送给人。有些人说哎呀，你这样子是不是在勾引人入教啊？不是，我是把恩典送给人，阿们吧。然后我告诉你上帝爱你，这是把真理送给人。因为福音最重要的真理不就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吗？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怎么讲说，因为人人都会灭在地狱里，然后怎么怎么样，是这样说的吗？怎么说？神爱世人，但是世人没办法把自己跟上帝联系在一起，你就要告诉他。怎么告诉他？你要跟他说，你知道吗？我很爱你。我今天还要告诉你一个更重要的道理，我要告诉你上帝爱你，因为上帝深爱你，所以差我来告诉你他是多么爱你。上帝跟你有关系的，什么关系？爱的关系。这是不是真理啊？是。当我们有恩典有真理的时候，我告诉你，你身上就有天上的光。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，不是他变成了地上的尘土，而是把天上的光带到了地上。阿们吧。我们去体恤人的时候，用上帝的恩典，用上帝的真理来去帮助人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，就是把天上的光带到他心里的，让他知道原来那位至高的上帝，那位就是光就是爱的上帝跟他有关系。这就是道成肉身。我说这是我们要学的第一个榜样。我鼓励大家，你传福音的时候常常要想，遇见这个慕道友，我怎么效法基督的道成肉身？他是一个律师，我该怎么办？他是一个工程师，我该怎么办？他是一个家庭主妇，我该怎么办？他是一个老人家，他最关心的是什么？他是一个小孩子，他最想要的是什么？现在我看见他脸上有点愁容，他最需要的到底是什么？这就叫道成肉身。我能为你做什么？这个时候我跟你讲，你不可能不做福音勇士，因为这就叫效法基督。第二个，我们说我们去效法基督的时候，我请大家再来读第二节的经文，马可福音十章四十五节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。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君子妹，跟慕道友传福音最重要的不是传递知识，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是服侍。你看主耶稣都讲了，说人子来干什么呀？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什么呀？乃是要服侍人。所以慕道友来到我们当中，你别管他怎么样。所以刚才我们吃饭的时候有弟兄们讲说，哎，有些慕道友就到吃饭的时候才来。我说哎呀，那就说明我们的饭做得太好了，能服侍到他。阿们吧，对不对？你不要觉得说气吃饭就来了，这个家伙馋嘴猫一样，我不高兴。不是，因为你的饭服侍到他了，对不对啊？我要把每一个环节都用来服侍人，我跟你讲，你就会大不相同。我们经常犯一个重大的错误，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变成辩论。他一讲，他说哎呀，其实全天下的宗教都差不多了，我们这时候就开始着急了。我说不是的，基督教是跟所有的宗教不一样的。你让我这个传道人都经常犯这个错误，然后跟大家辩了半天，辩完了以后他发现我说不过你，我说不过你我走好不好啊，他就走了，对不对啊？所以你不是辩论，而是什么？而是服侍。包括像我们刚才讲的主耶稣问的那句话，你要我为你做什么，这就是服侍。弟兄姊妹啊，所以传福音最厉害的，最能打动人的，从来不是最严密的理论，最能打动人的是什么？是我们去效法基督爱心服侍人。你只要用爱心去服侍，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你就破掉了很多的障碍。你知道吗？我有些弟兄姊妹觉得说传福音一定要口才好，哎呀，我觉得那个姊妹那口才真的好，哎呀，什么话说出来都跟花儿一样，我不行啊，我拙口笨舌啊。不是，弟兄姊妹啊，服侍是最好的方法，对吧？你看到慕道友来了，你看到弟兄姊妹来了，哎，我就为他端茶递水。我跟你讲，你就在做很重要的福音工作，对吧？因为这就是效法主基督。主基督说什么呀？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 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甚至我服侍你的时候，我全身心的扑在你身上，我就想知道你需要什么，我就想知道我怎么能给你最多最好的服侍。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障碍要突破，什么突破？两种价值观，地上的价值观，世界的价值观，认为服侍人是尊贵的还是卑贱的呀？卑贱。但天国的价值观呢？天国的价值观，你看主耶稣怎么讲？说你们为大的要干什么呀？要服侍小的。你们为首的要做众人的什么？仆人。所以把价值观要调过来。你如果用世界的价值观，你在那服侍，服侍完了以后，你心里很生气的。你会觉得他又来了，又来蹭我的饭吃，蹭完就走。然后我服侍了他半天，他真的把我当奴仆啊，气的我呀，回到家里面气的觉都睡不着。这是因为你用地上的价值观，你就会这样去想。但你用天国的价值观，你就觉得，哦，我今天做了一次为首的，我现在就是天国最尊贵的人，因为我是服侍的。他们吧，他是受服侍的，我比他还尊贵，对吧？是这样子的。所以我们去服侍人，不要辩论。所以我记得以前我们有一个这个宣教士跟大家去分享，他就讲他的经历，他就讲到说，有些年轻的宣教士，然后被主呼召去到非洲啊，去到很远的地方，然后这些宣教士的父母其实很难过的，因为他们不理解，他们不理解呢，然后他们说，那有些弟兄姊妹就很愿意去服侍这些宣教士的父母，然后他就提醒他说，第一个原则你们要注意的是什么？就是我们这里写的，不是辩论，而是服侍。因为这些宣教士的父母一定有很多的困惑，他就想说，哎呀，为什么耶稣把我的儿子从我身边抢走了？为什么耶稣把我的女儿从我身边抢走？我们这时候着急的时候就开始要跟他辩论，不是的，他做的工作很重要的，什么什么的，然后说这些话其实不太起作用，你不要跟他辩论，反而甚至你顺着他去说，你就去服侍他，老人家需要什么？他家脏了，我帮他把卫生打扫干净，我帮他把水搞好，我帮他把什么东西搞好，我就去服侍他，甚至你一声不吭很有效果。我们经常在辩论当中就给人造成二次伤害，不要这个东西。弟兄姊妹，真的，你要做一个福音勇士的话，你一定要记得少辩论多服侍。所以其实你要做福音勇士呢，真的嘴巴很重要。怎么重要呢？有的时候重要的时候是嘴巴要能说，有的时候重要的时候嘴巴上要装一个拉链，能把它拉上，专心服侍，你就很厉害了，对吧？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效法基督。第三个效法基督呢，就是要效法基督的怜悯的心肠。我请大家再跟我一起读这节的经文，马可福音6章34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耶稣出来，见有许多的人，就怜悯他们，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，于是开口教训他们许多道理。弟兄姊妹，这节经文讲的是什么呢？这节经文之后就讲了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故事，主耶稣行了一个神迹，五饼二鱼的神迹。耶稣为什么会行五饼二鱼的神迹？这节经文就是原因。主耶稣曾经跟门徒说，哎，这些人晚了，该吃饭了。门徒说，赶紧让他们走，让他们去找饭吃。主耶稣说，我不舍得，我怕他们饿了。然后这里面讲说，主耶稣见到他们许多人，就怜悯他们，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。所以你去传福音的时候，弟兄姊妹啊，一定要有怜悯的心。当你去看人的时候，弟兄姊妹啊，每一个罪人可恶不可恶？罪人当然可恶了，对吧？但是你注意啊，如果你只看见人的可恶，基本上你不能传福音了，因为你没有办法向可恶的人传福音。你只能向什么人传福音呢？你只能向可怜的人传。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跟自己亲人，特别是配偶很难传福音。你知道原因在哪里吗？太可恶了。他太可恶了。梁弟兄啊，你不知道啊。你不知道我那个老伴儿啊。他说的那些话，他做的那些事啊。真的把我气的呀，肺都炸过三遍了。所以没法，别人都可以信，他信不了。为什么？太可恶了。只要你觉得这个人是可恶的，你就不可能传福音给他。只有你觉得可怜的人，你才能传福音给他。所以你要效法基督， 你要效法基督，真的，弟兄姊妹啊，我们看怜悯是神迹的启动器，是神迹的发动机。跟我一起说一遍好不好？怜悯是神迹的启动器和发动机。真的，当你怜悯的心发动的时候，神迹就要开始了。所以你对这个慕道友充满了怜悯的心，你就可以期待神迹了。因为你那个怜悯的心不是从你来的，从哪里来啊？从基督那里来。你怜悯这个灵魂的时候，是基督在怜悯他，所以基督一怜悯他就会行神迹。所以基督发现你这个人没有怜悯的心，他想让这个人得救，他会把这个人放在你面前，还是放在一个会怜悯这个人的面前啊？会放在那个会怜悯的人。所以弟兄姊妹啊，你要常常跟主求，主啊，给我一颗怜悯的心。你怜悯的心越大，你传福音的能力一定越大。你怜悯的心越强，你一定会越来越多的经历福音的神迹。所以怜悯不得了的，怜悯是很有力量。所以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二点。我们说我们在刚才强调了，其实效法主基督的时候有很多很多，所以我们鼓励大家，你真的要花很多的功夫去读福音书。你不要骄傲，你不要觉得福音书我读过很多遍了，我现在不读福音书了，我只钻那些大家都忽略掉的那些，特别是旧约的那些经文。不要老是钻那些东西，你要反复的读福音书，看看耶稣怎么说话，耶稣怎么做事，然后你去想你怎么去效法基督。我跟你讲，只要你常常这样去想，你就会厉害的不得了。因为你经常去想耶稣怎么说，耶稣怎么做的时候，你一定会越来越像耶稣。因为你这样的去默想基督的时候，就是在灵里面照镜子，像基督照镜子，所以你越照越像基督，你的能力就越来越强，一定是这样子。所以我们今天只能讲三点，因为我们时间有限，但是其实效法基督是不是只有三点啊？不止，30点、300点、3000点、3万点，无数的。所以耶稣说的每一句话，耶稣做的每一件事情，都给我们很多可以效法的地方。所以多去默想基督，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。那我们再讲最后一点，讲第三点是什么呢？就是当我们去效法基督的时候，我们会得到怎么样的果效呢？我们说就四个字，得胜有余。你只要效法基督，一定是得胜有余的。那我们说我们去效法基督怎样得胜有余呢？我也跟大家去讲三个小点。第一个，我想让大家跟我一起读这节的经文，罗马书8章37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，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。弟兄姊妹，怎么才能效法基督？这节经文说靠着爱我们的主。我们一讲到效法基督，我们人的软弱又容易出来。什么出来呢？我们的行为主义就出来了，我们就整天聚焦行为行为，就把信心丢开了。你有没有发现？所以我们有时候说我们要信靠基督，有些人就说信靠基督不够的，还要效法基督。他的意思是什么？把信心给我丢开，然后跟我讲行为。不是，我告诉你，信靠基督才能效法基督。你把信心丢开了，你根本不可能效法基督。靠着那爱我们的主怎么样子啊？在这一切事上才能得胜有余。所以甚至信靠基督就是效法基督，你越信靠基督你就会不一样。所以当你去信靠基督的时候，其实你就跟主同父一轭。当你跟基督同父一轭的时候，结果是什么？弟兄姊妹，跟基督同父一轭的结果是成功还是失败？还是可能成功可能失败？50%成功，50%失败？绝对的成功。所以我们最大的问题在哪里你知道吗？我们很多基督徒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到处乱转，根本不是跟耶稣同父一轭，你知道吗？特别是那些喜欢方法的人说，哎呀，我们要背十字架，我们要背十字架。我有时候跟一些弟兄姊妹，包括一些传道人这样讲的时候，我心里都很感慨。我说你背的那个不是耶稣让你背的哦，你其实应该像马太福音11章那里，到耶稣基督那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干什么呀？要到我这里来，把你自己给自己挑的十字架放下，干什么？负耶稣的轭。怎么负耶稣的轭？跟耶稣一起负轭。而且这张图片其实很好的，你知道吗？但是我们看这张图片有时候压力很大，觉得哎呦我的天哪，这要上哥哥他山弄死我呀。不是，这张图片告诉我们说，你跟基督同负一轭的时候，重的那头在谁身上？在耶稣身上。但是我跟基督同负十字架，它的重点是受苦还是跟基督一起走？ 你如果真的是这样背，跟着基督背十字架的话，基督往东走，你会不会往西走啊？你不可能的嘛，因为你跟着他一起的呀。所以背十字架的重点是跟基督在一起，是顺服基督。你看看我们偏差偏到哪里去了？我们有时候背着十字架，你问他基督在哪里？我不知道，基督在天上，我在地上背十字架，对吧？不是的，你要背十字架，一定是跟基督一起背。只要你跟基督同父一轭，一定有出人意外的得胜。传福音更加是这样的，弟兄姊妹，每一次你去传福音，你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。我现在正跟主基督一起同父一轭传福音，就是我们之前跟大家强调，没有一次你传福音是你单独传的，都是基督跟你一起。阿们吧。这个时候你就有必胜的信心。必胜是不是代表这个人一定马上决志？不一定。但是这个人不决志是不是就是失败？不是。所以魔鬼经常把这两个概念给我们混淆了。你看，你传的福音他又不信，你不是失败了吗？他不信就代表我失败了吗？不是，我撒了种，种子慢慢长出来。你不能说我撒了种就必须现在撒，马上长出来，对吧？哪棵树是这样长的呀？你见过哪棵树是这样长的？哪个庄稼是今天撒种，明天你就收割的吗？对吧？所以你真的这样去看的时候，我们说信靠基督才能效法基督，信靠基督就是跟基督真正的同父一轭，顺服基督的时候，一定有出人意外的得胜。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我鼓励大家的是什么呢？就是我说我鼓励大家，我们要常常求告主。我们一起再把这节经文读一下，罗马书15章5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，叫你们彼此同心，效法基督耶稣。其实这句话是保罗的祷告，对不对？这就是保罗的一句祷告词。但愿忍赐忍耐安慰的神，叫你们彼此同心，效法基督耶稣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效法基督，你常常需要的是什么？祷告。祷告什么？主啊，求你教我如何效法基督。今天听了，效法基督要道成肉身，效法基督的服侍而不是辩论，效法耶稣基督怜悯的心肠。主啊，我承认我不太会，求你指教我。祈求的不一定得着，是不是这样说？祈求的怎么样？就必得着。叩门的呢？就给你们开门。对啊，而且主耶稣还讲了说，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，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，叫你们的喜乐什么呀？满足。所以主啊，我求你让我知道怎么去效法你。所以只要你祈求，一定得着。然后你得着最后的结果是得胜还是失败？得胜。弟兄姊妹啊，所以你要常常跟主求，主啊，求你教我怎么去效法你，特别是在传福音上面，你教我，让我不要只是固执在我的方法上面，而是让我去跟着耶稣。其实耶稣做事情最灵活了，我跟你讲，你读了圣经，你看看上帝做事情，上帝没有做过两件重复的事情。过红海和过约旦河看来是不是有点类似？但一样不一样？不一样。过红海怎么过的呀？摩西举杖，大东风把红海吹开，一夜的大东风，他们就走过去。过约旦河怎么过的？你的脚踏下去，而且还要抬着什么东西啊？抬着约柜，哗，约旦河分开了。分开，祭司走到中间，让大家都过去，祭司在断后，跟过红海一样吗？不一样。所以你有没有发现，基督徒啊，我们的脑子有的时候像榆木疙瘩头一样，我们只用一个方法，而且说必须用这个方法，只要不是这个方法，他就是假信徒，他就不是真信。哇，我说这些人呢、啊、真的是经常在论断耶稣，因为他用的方法耶稣都没用过。你会发现我们用的很多传福音的方法耶稣从来没用过，然后我们还到死都坚持，从20岁学了这个方法一直到80岁离世只用这一个方法。哎呀，弟兄姊妹啊，我们的上帝从创世纪开始到启示录，他的方法千千万万，你干嘛那么死板？谁教你死板的？是圣灵教你死板的吗？不是的。你只要效法基督，你会多么的灵活，多么的得胜。弟兄姊妹，这是我跟大家讲的第二个。那第三个，我们说，我请大家再读这节的经文，马可福音6章7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耶稣叫了12个门徒来，差遣他们2个2个的出去，也赐给他们权柄，制服污鬼。弟兄姊妹， 这个经文是马可福音第六章的，是主耶稣刚刚把门徒呼召出来跟着他没多久的事情，很可能就是发生在他把门徒带在身边连一年的时间都不到，然后已经让他们干什么，去传福音，对吧？这是十二个门徒，这是十二使徒，刚选出来没多久就开始让他们传福音了。所以弟兄姊妹啊，我们传福音是要听主吩咐，我们是要信而顺服，你传福音就不一样。我们太多时候被人的规条给吓住，有些人人为制定了一些规条，你慕道班都没上完，是吧？慕道班12课，你缺了5课，所以你慕道班不及格，你慕道班都不及格还敢传福音，有没有搞错啊你？这个12个门徒现在上了慕道班没有？很可能没上过，同意吧？但是主吩咐了，他们顺服了，回来的结果怎么样？他们回来以后很高兴，主啊，鬼都服了我们啊，好多人信主啊，弟兄姊妹啊。所以你知道吗？我们很多时候太相信我们自己的经验，我们太相信自己的理性，我理性的推断，而不相信主的眼光和主的安排。所以福音书那么多的榜样摆在那里，我们不看，我们就用自己定的规条，死规条定在那里，说只能这样传福音，只能这样传福音，不对的，弟兄姊妹啊，你去看耶稣怎么。所以当你想传福音的时候，是谁感动你？一定是上帝，阿们吧。所以你就去吧，我没想好怎么说，你记得耶稣说过，你们只管去，因为圣灵会指教你说什么，阿们吧。所以你总是我先把草稿打好，你打好草稿，你会发现你去传福音的时候，你那篇草稿一点用处都没有。当然有的时候圣灵也感动你先打一点草稿，但你会发现只会用一部分，从来没有一次你打了一篇草稿你就哇，这次传福音完全按我的草稿来，不是，那是慕道友在忍耐你，好吧，对吧？圣灵做工的时候是很活泼的，你只要相信主，相信他的眼光，他差你去你就去，相信他的安排，顺服他的安排，然后你会经历什么呢？你会经历主的得胜。所以弟兄姊妹啊，效法耶稣基督一定是最好的，一定是最有能力的。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真的明白这些道理的时候，我们去效法基督，你只有一个盼望，得胜，而且得胜什么呀？得胜有余。所以你要做福音勇士，最好的福音榜样早就摆在这里了。谁是最好的榜样啊？耶稣基督。所以看看主耶稣怎么传福音，你看看主耶稣基督遇见那个摊子他怎么传的福音，他有没有跟那个摊子说，摊子，这样我跟你讲讲哈，当初上帝造天地万物，亚当夏娃堕落了，然后人人都成了罪人，你知道你是一个罪人吗？你如果不承认你是个罪人，你就会灭亡。耶稣是不是这样传的，弟兄姊妹？耶稣是不是这样传的？没有，耶稣就小子，你的罪赦了，拿起褥子走吧。哇，那个摊子高兴的不得了，遇见那个瞎子，主耶稣有没有说，你知道你为什么瞎？你知不知道你爸爸是罪人，你妈妈也是罪人，你在母腹之中就是一个罪人。耶稣有没有这样说？没有，耶稣怎么说？你要我为你做什么？他灵活的不得了啊，弟兄姊妹，你看看我们被那些僵化的方法害死了。你只要跟着基督啊，你真的得人如鱼。所以我们上次讲过，第一次讲了，对吧？主耶稣说来干什么？跟从谁啊？跟从方法是吧？他说什么？来跟从我，你们就得人如鱼。所以去效法基督吧，你就能得人如鱼。你别管那些人的声音，不管说你才刚信主两年，你别想做得人渔夫。喂，人家那个格拉森被鬼附的年，刚信主就做得人渔夫了，阿们吧。所以你真的去看到这些，明白这些时候，你就会大不相同。所以你只管效法基督，你就能制服乌鬼，只管效法基督就会得人。所以我们感谢主。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分享到这里，我们一起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，然后我们进入到下一个环节。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感谢，我们赞美你，感谢你这么爱我们，感谢你这么眷顾我们，感谢你，你是最好的传福音的榜样，但是我们居然经常忘了这一点。所以我们受困于方法，我们受困于经验，我们受困于各种各样的规条，结果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没有能力，我们常常事倍功半， 但是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你让我们知道，只要我们去效法你，我们就会同心合意。只要我们去效法你，我们身上就会充满天上的能力。只要我们去效法你，我们就会担子轻省，我们就会得人如鱼，我们就会得胜有余。求主你施恩引导我们所有属你的百姓，所有听了这篇道的弟兄姊妹，让我们真的常常去，真的是去默想你所说的话和你所做的事，让我们在传福音上面像你一样灵活有力，得人如鱼。感谢赞美你，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祝福，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感谢主。那接下来还是我们的感恩研讨和心得的部分哈，就是我们就像我们一直跟大家强调，我们感恩就是我们看到福音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光，我们每一个感恩都能看见神的脚踪，看到神做工的时候。那么我们研讨的时候呢，就是我们要圣灵在引导我们进入真理更深的地方，我们大家一起研讨，我们会得到更多。那不是说梁弟兄已经把什么都讲完了，不可能的，我们的这个研讨很重要。心得就是又真又活的上帝向你说的话，向你做的事，然后你说出来不仅造就你自己，也造就别人。所以我们要求主带领我们哈，然后那就着我们今天所讲的这篇道，那大家就可以一起我们来去分享。我们还是按照我们的惯例哈，优先现场，然后之后再到网上，好不好？那我们现场的弟兄姊妹，那谁有心得要分享就赶紧分享，好不好？然后谁要分享就举手，我们就把麦递给谁。